第十八集。应喜趴在宿舍窗台，一边吃花生就一边赏月，这表情是突然兴奋起来。
哎，陆和欢，你快来看。
正在收拾床铺的陆和欢啊，这听见应喜召唤，好奇心油然而生。今天的月亮有什么特别吗？
月亮倒是没什么特别，不过月下这人呐，倒是很特别。
应喜幸灾乐祸。陆和欢不明所以，走到窗前向外看，只见陆翔是狼狈地拿着几件衣服啊，向警署宿舍走来。
爹，
陆和欢看着月下的陆翔，有些不可置信。他之前想着这陆翔回家之后的种种遭遇，唯独没想到母亲会这么快就把父亲赶出家门啊。应喜拿胳膊拐了一下陆和欢，不知是赞赏啊还是嘲讽。
哎，你娘够厉害的呀，堂堂旧闸警署副署长，说赶出来就给赶出来了。
陆和欢神色紧张啊，盯着缓缓走来的陆翔。
我爹来这儿干嘛？
嗨，肯定是无家可归啊，那就在这暂住呗。我听说呀，这隔壁有间空宿舍，估计陆副署长会住咱隔壁。
应喜不以为意地嚼着花生，陆和欢却是当场傻了眼儿，如临大敌般的
What？ 惨了。
果然如应喜所料，陆翔拿着几件衣服来到隔壁宿舍，自顾自地拿钥匙开门走进去。陆翔将衣服一股脑地扔到床上，转身出来来到应喜门前用力敲门。
陆和欢，你小子给我出来。
陆和欢听到陆翔叫嚷，跑过去打开门。
爹，你怎么来了？
应喜凑热闹般的挤在门口，局促的问候。
啊，陆副署长好。
陆翔看了一眼应喜，朝着陆和欢清了清嗓子。
你娘啊，太不像话，我离家出走了，让他面壁思过，等他承认错误我再回去。
陆和欢看着陆翔脸上的伤，耿直的揭短。
我娘太过分了，怎么能把您打成这样？
哎，他敢打我，他反了他了。
陆翔睁着眼睛说瞎话。
娘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些年他不是一直在反吗？
爹，是娘把您赶出来了吧？陆和欢正好说到陆翔的痛处，这陆翔啊，做事扬手要打陆和欢。
你给我闭嘴，赶紧给我把隔壁宿舍给收拾收拾。
陆和欢整理了一些衣服。
OK，
你小子少给我转洋文。
陆翔抬起脚啊，要踹陆和欢，陆和欢小跑着躲开了。陆和欢一走，这气氛是有些尴尬呀。应喜冲陆翔讨好的笑笑。
哎，陆副署长，今天在警署啊，陆夫人也是太爱你才一时糊涂，您啊也别太动怒，小小的惩罚陆夫人一下就算了，毕竟啊那么多年夫妻了啊。
这个女人啊，不教训是不行的，我要在这儿多住一段时日，让她知道没有我的日子是多么的寂寞和凄惨。
陆翔佯装硬气，殊不知啊，这应喜早知实情，不过是在恭维罢了。
是是是是是是是是，
应喜附和着陪笑点头。片刻，陆和欢从隔壁出来。
爹，都收拾好了，你早点休息。
陆翔鼻子里嗯的一声，背着手大摇大摆地回了宿舍。
哎，其实你爹挺可爱的。
应喜看着陆翔走开，低声向陆和欢打趣。陆和欢意味深长地挤出一丝笑容。
Wait and see。
陆和欢说完进屋，应喜是一脸懵懂啊。
你那是什么笑啊？这后面那句鸟语是什么意思呀？
走着瞧。
陆和欢进门，应喜晃晃头，实在是搞不懂这对父子啊，也是跟了进去。应喜回到宿舍，坐到椅子上，这屁股啊还没坐热，就听见隔壁敲墙的声音。
几点了？赶紧熄灯睡觉。
隔壁的陆翔大吼。应喜跟陆和欢对视一眼，从语气之中不难推断此时陆翔的面目是有多么狰狞啊。敲墙声音再次传来，而且声音更大。
关灯立刻。
陆翔如催命般的催促着，大有他让陆和欢和应喜三更睡就不会留二人到五更的架势。 应喜赶紧把灯关上，二人是摸黑上床，一不小心撞到一起，异口同声的呻吟一声：“哎呦！”敲墙声音又一次传来，还吵。应喜和陆和欢忍痛，互相扶着起来，摸黑上床。
哎，你怎么不去洗漱啊？
应喜压低声音调侃陆和欢。
习惯了。
陆和欢有些没好气儿。应喜忍住笑，和陆和欢呢爬到床上躺下了。天际刚泛出鱼肚白，应喜熊抱着陆和欢睡得正香呢，这突然啊，门外传来狠狠的砸门声，二人一惊，慌乱地坐起来。
发生什么事啊？
应喜不解，揣测警署是不是紧急召集警员集合呀？陆和欢倒是颇为淡定啊。
你知道我们家为什么不买闹钟吗？
起床了，起床了，都几点了，快点。
陆翔的声音呢，从门外伴着砸门声传来。应喜心下了然，苦着脸看向陆和欢。
你爹这太夸张了吧，比阿花起得都早。
年轻人，别睡懒觉，赶紧起来晨练。
陆翔精力旺盛的仍在狠狠敲门。陆和欢一副意料之中的样子，应喜一脸不情愿，二人是恋恋不舍的离开温暖的被窝。陆翔甩着手站在原地，看着陆和欢和应喜围着警署院内的小路跑圈。
我吵吵谁了？我你们父子晨练，我睡觉不行吗？
应喜一脸苦相的向陆和欢抱怨。
我爹最讨厌的就是他睡不着，别人呼呼大睡。
哎，你爹这嫉妒心太强了。
跑步时不许说话。
陆翔见二人窃窃私语，厉声呵斥。应喜跟陆和欢赶紧闭嘴。跑了几圈，应喜跟陆和欢这气喘呼呼的跑到陆翔跟前。
陆副署长，30圈我们已经跑完了，现在是不是应该可以？
是可以去吃早饭了。
陆翔打断应喜。
啊？
应喜目瞪口呆，嘴巴张着可以塞下一拳头。
啊什么啊？难道还要堂堂副署长给你探长和一探员做早饭吗？
陆翔理直气壮，陆和欢和应喜只好乖乖顺从。陆翔坐在宿舍餐桌前，前面摆着6个金灿灿的煎蛋和几片面包。陆和欢和应喜站在一边，眼巴巴的就盯着早餐。陆翔满意的笑笑，
这些洋玩意儿啊，看上去还真不错呀。
陆翔说完，接二连三狼吞虎咽的将煎蛋和几片面包是全部吃光。陆和欢和应喜惊讶对视，没想到这忙前忙后到最后连口饭都吃不上啊。陆翔吃完擦了擦嘴，清清嗓子。
我去上班了啊，你们也快点。
陆翔说罢离开。
哎，你爹把早餐都吃掉了。
应喜盯着干净的盘子，似乎还不能接受现实啊。陆和欢的肚子呀叫了一声。
我知道，我也在案发现场。
哎，那我们吃什么呀？
应喜的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。
没办法，等着吃午饭吧。
陆和欢说完淡定的离开，应喜是一脸的气急败坏啊。陆翔背着手向旧闸警署走，正巧啊在这大门口遇上来上班的包康。陆翔冷哼一声，想从包康身边走过去，这包康却是不依不饶的嘲笑陆翔。
哎呀，这想不到堂堂旧闸警署副署长竟然怕老婆，真不像个男人呐。
哼，堂堂旧闸警署的署长还不是一和女人说话就结巴，是个万年童子鸡吗？
陆翔反唇相讥。
你
包康哑口无言，陆翔冷哼着加快脚步离开了。陆和欢决定啊继续侦查槐花弄的连环命案，他和应喜一来警署就直奔法医室了。应喜慵懒地靠着门框，苦着脸揉着肚子。
哎呀好饿呀。
包荣拿着两份尸检报告，神色凝重地站在陆和欢面前。
我已经反复确认过，陈秀娥和梁芳的尸体真的没有其他异常，完全符合自杀要素。
应喜是一副意料之中的表情。
你看吧，我早说了是自杀。陆和欢，你这就是庸人自扰，赶紧跟我去结案吧，然后咱吃饭去好不好，饿死了。
不对，一定不是自杀，可能我们漏掉什么线索。陆和欢不松口，执意要查下去。
哎，我是不是疯了呀？为什么要要求包署长把这个被开除的家伙弄回来呀？
饥肠辘辘的应喜忍不住抓狂。此时柳如霜和白玉楼大呼小叫着跑过来。
喜哥，槐花弄又死人了。
柳如霜一来就没好事。又是一个寡妇，叫孙凤莲。
白玉楼补充道。
陆和欢和应喜俱是一惊啊，异口同声，孙凤莲。孙凤莲的尸体挂在自家房梁上，面容肿胀，眼珠突出，表面看上去啊和上吊自杀无异。
把他弄下来。
应喜示意旁边两位警员。陆和欢仔细查看死者房间，发现房间干净整洁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白玉楼跟在柳如霜身后，抓着柳如霜的衣服瑟瑟发抖。柳如霜呢就一把甩开白玉楼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。
哎，你能不能爷们一点，大白天的有什么可怕的？这槐花弄一连死了三个了，我就住这儿，我怎么能不怕呢？
白玉楼带着哭腔，宛如是一只受到惊吓的小猫，渴望主人安抚。柳如霜不仅不安慰白玉楼，反倒坏笑着。
哎，我听说呀，鬼最会欺负人，越是怕鬼的人越容易遇上鬼。晚上你一个人注意点，听到有女人的声音叫你，你别回头。
白玉楼吓得要哭出来了，这双手合十恳求着。
哎呦，双姐，我晚上可不可以去你家住啊？不可以。
柳如霜说完向应喜走去，剩下白玉楼脸上满是害怕和失落混合在一起的奇怪表情。哎呀，这两名警员是根据应喜的指令将孙凤莲的尸体放到地上，包容戴上手套开始检查尸体。陆和欢呢看向房梁上的麻绳，又看看地上被踢翻的椅子，忽然发现啊，这椅子旁边散落着一些槐花花瓣，不禁皱眉。又是槐花花瓣，陆和欢自言自语。陆和欢又看向一旁的白玉楼，这死者也是独居？白玉楼点点头。
啊，她丈夫死得比较早，大概五六年前，她也没儿没女，自己一个人住。
陆和欢点点头。
陆警官，你呀，一定得快点破案啊，帮这几个可怜的女人伸冤，不然他们那冤魂常常回来，那怎么办啊？我还要住这儿的。
白玉楼害怕地催促陆和欢。
放心吧，他们的冤魂啊不会回来，但是如果他们死得冤屈，我一定让他们沉冤得雪。
陆和欢表情坚决。
喜哥，现在外面传得很，都说是金鹿回来杀人，还有人说晚上听见金鹿唱歌了。
柳如霜又开始缠着应喜。应喜呢还是老样子，一脸的不耐烦呢。
金鹿回来你说怎么不找我呢？我可是他老主顾啊。
柳如霜着急，板起脸孔。
他敢找你，我就找大师灭了他，打散他的魂魄，让他永不超生。
哎呀，这真是最毒妇人心啊。
应喜禁不住的摇头感慨。柳如霜一脸不高兴啊，明明自己一片好心，这可惜应喜却不买账。包容初步尸检完毕，起身开始陈述。
死者大约三十岁左右，脖颈上有明显勒痕，可以确定是窒息死亡，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九点左右。
又是这个时间。
陆和欢一惊，连续三起命案死者时间都是在晚上九点钟左右。应喜看了陆和欢一眼，赶紧抢话。
哎呀，这又是一起自杀案件啊，回去准备跟陈秀娥和梁芳的自杀案一并结案。
不能结案。
陆和欢拦住应喜。
应探长，这已经是第三个了，死者都是寡妇独居，而且死亡时间都是晚上九点左右，案发现场都有槐花花瓣，这三件案子有这么多共性，一定是连环杀人案呢。
哎，少来这一套，证据呢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三人是他杀？
应喜刁难。
只要追查下去，证据一定会有的。
陆和欢不厌其烦地坚持着。
哎，陆和欢，你知不知道 一旦把这三起案件定义成为连环杀人案，这影响会非常恶劣啊！到时候上面就会给咱压力，期限内破不了案，你我都得滚蛋。
应喜又是苦口婆心的劝说，又是冷言冷语的威胁，
那也不能草草结案呢。
应喜见陆和欢软硬不吃，摇摇头，气急败坏，
哎呀，真是对牛弹琴。
对，牛弹琴。
陆和欢斜了应喜一眼，话里有话。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时，白玉楼是突然想起什么。
哎呀，应探长，陆警官，你们不要吵了，我好像想起一件跟这个案子似乎有那么一点关系的事儿。
说。
陆和欢和应喜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，异口同声地催促白玉楼。
案发当晚，我吃过晚饭出去散步，
白玉楼婆婆妈妈卖起了关子，
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？
陆和欢着急地看着白玉楼，
这么关键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猜？啊，行，你不想猜我就告诉你好了，
别婆婆妈妈的，赶紧说呀。
应喜烦躁地打断白玉楼。白玉楼白了应喜一眼，
我看见郝姐去过孙凤莲家。
郝姐？
陆和欢感到不解呀、为何这个女人一直和槐花弄的命案纠缠不清呢？但是无论如何，她还是要往郝姐家走一趟。陆和欢等人呢，忙的是焦头烂额之时，这包康却是清闲得很。此时的他正带着朱卧龙偷偷溜进警署的鉴定室。
朱老板，小荣去查案，一会儿就能回来，你就藏这屋里啊，趁这个机会给小荣一个惊喜。
包康又为朱卧龙出馊主意。这朱卧龙捧着一束花，高高兴兴地点点头，
哎呀，包老板果然想得周到啊。
包康放心地离开，心想啊，这回朱卧龙一定能够打动得了包荣的芳心。朱卧龙在鉴定室里寻找着躲藏的地点，很自然的，他藏到了桌子下面。可刚刚藏好，却又想起什么。
这样出来是不是太不帅了？
朱卧龙感觉不妥呀，从这桌子上面出来，又藏在门口，想了想，又觉不妥。
哎呀，这小荣开门会不会撞到我鼻子呀？
朱卧龙再次寻找躲藏地点，无意间的将目光放到了停尸柜上。郝姐站在家门口，神色自然地看向陆和欢、应喜等人。
昨天晚上我是去过孙凤莲家，不过呀，我只是去看望老街坊，拉拉家常嘛。
郝姐解释。
那你去孙凤莲家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儿啊？
应喜质问。郝姐想了一下，语气平淡，
孙凤莲的情绪好像不太好，问他怎么了又不说，谁知道想不开就死了呢，早知道我就好好劝劝他了。
陆和欢盯着郝姐，暗暗生疑，但他没有说什么，和应喜平静离开。天色已晚，朱卧龙躺在鉴定室的停尸柜里，脸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霜，眼皮儿渐渐沉下来，迷迷糊糊自言自语，
哎呀，这包小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好冷啊。
原来这个脑子缺了根弦的家伙呀，为了给包荣来个惊喜，决定藏在停尸柜里。谁料这包荣却是迟迟未归。朱卧龙脸色苍白，终于因为低温和缺氧渐渐昏了过去。门开了，晚归的包荣走进来，他看向停尸柜，发现这朱卧龙躲藏在停尸柜没有关严。包荣走过去拉开停尸柜，与此同时敲门声响起。包荣还没有注意到尸体，直接看向门口，哎，原来是警员光头。
小荣，应探长让我来取一下陈秀娥和梁芳的尸检报告，他说已经跟你说过了。
啊，在这儿。
包荣拿起桌上的尸检报告递给光头。
哎，又发生凶杀案了吗？
包荣不解呀，这为何停尸柜多出了一具尸体。
没听说呀，怎么了？
哦，没什么，多了一具尸体。
包荣决定现在就动手解剖。
光头，麻烦你帮我把尸体抬到解剖床上吧。
光头点头，将尸检报告放在地上，冲走廊喊了一声，再来个人。片刻，另一名警员走进来，光头跟另一名警员一起将朱卧龙抬到解剖床上。
谢谢。
啊，没事。
光头拿起尸检报告，跟另一名警员离开。包荣来到尸体旁，随手拿出白布盖住尸体的脸，然后戴上了手术手套，拿过手术刀准备解剖。这昏迷的朱卧龙啊，对此是全然不知。手术刀刚刚贴近朱卧龙胸口，这朱卧龙的手动了一下，包荣一惊，眨了眨眼，
应该是眼花吧。
包荣整理情绪，这手术刀再次贴近朱卧龙胸口，这朱卧龙的手又动了一下。包荣见啊，这尸体挂着一层冰霜，
啊，应该是神经没有完全死去，尸体的正常反应。
包荣平复心情，手术刀再次贴近朱卧龙的胸口切了下去。